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珠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还在台南。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聊聊关于母亲。身为母亲，其实我们也是身为女儿。我觉得这两个身份之间其实是很有冲撞，然后又很就是会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你是一个女儿的话，长大很有可能就是都会经历母亲这样子的一种身份。就是其实前段时间我看了腾讯拍的那个《了不起的妈妈》，它里面有虎妈，也有不是虎妈的那一种，就是各种类型的妈妈。上个礼拜有一集，我觉得她的角度比较特别，她其实是从通过两代人做母亲的那种方式去展现说关于了不起的妈妈这件事情。那一集其实我看了之后特别的感慨，不管是从教育孩子的那个角度，或者是当我们身为女儿老了之后要怎么去对待自己身为女儿这个身份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很有可能是我们既身为女儿要去对待妈妈年老这件事，然后又要身为母亲去照顾小孩子的这件事情，就是之间其实是很有冲撞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身为女儿跟身为母亲这种双重身份，我不知道你在体验上有会觉得冲突。
有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出来工作嘛，但实际上像我们这种长期出差的这种离家的工作，对于身为母亲的女性还是占的比例很少的。从整个公司的比例来讲，就是他也很提倡那个女性的就业百分比，但可能更多的是那种不是那种出差类的女性的比例会高，这种出差类的女性的比例本来就很少啊，也是以那种没有生小孩的，就是家庭不用照顾那么多的女性为主。所以是像我这样子已经有孩子的还在外面出差的女性是非常少的。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嘛，就你会跟这些年轻人来讲是表现啊还有各方面的想法啊可能就会很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就给了我一个说法，他说我看到你我就觉得很神奇，感觉在你身上把这个母亲这个角色和平时的工作的状态完全不能够联系在一块儿，但是你又确实是一个母亲。
是的是的，对，你的状态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说像我这样子做妈的对女儿肯定还是有一点愧疚的，就是不能天天在身边照顾嘛。然后一方面作为女儿也没有天天在母亲身边尽孝，所以在这点上是比较遗憾的。那你说到冲突这个问题的话，我常常就会想嘛，像我都已经是一个做妈的人了，都奔四的人了，我在家里面我妈带我一样是个小孩子一样，很多事情都叨叨个没完没了，然后我就会觉得
是的，
我都多大的人了，我也是当妈的人了，你还在叨叨我，还在说这些从小就跟我说的那些话。
的对的，我妈也是那时候经常会怼回去的时候，我妈就说你想我不唠叨，我死了之后就没有人唠叨你了。他知道他自己一定会唠叨到他死的那一天，他才会闭嘴，你知道吗？就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妈妈。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唠叨我儿子，我儿子觉得不耐烦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也很想讲出这种话，就是等我死的那一天，你就不用听到你妈在这里一直碎碎念了。但是我又觉得说他其实年纪太小了，我不想通过这种话，其实有点情绪勒索的那种感觉了。对，所以我也很避免去讲这种话。
就是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就像我家乡，我比如说我还在回老家，就是因为我妈在嘛。如果有一天我妈不在了，我可能就不再回去了，很少再可能回到老家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感觉我们这代人好像没有一定要回去这种故乡这种概念，可能有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但是说心理上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什么特定，就是我一定要魂归故土，或者是好像我死了之后就是要回到老家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出来念书也比较早嘛，自古以来的那种家族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怎么在维护，所以你的整个生态环境是就不太跟原来那样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
然后讲到那个就是女儿跟母亲身份冲突的这个，我感觉很明显，就是我觉得 你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你现在毕竟你妈妈是跟你女儿是在一起的，都在北京对吧，你回去只要回去的时候、嗯、你大概女儿跟母亲都看得到、嗯、但是像我这样子的，或者是像满满这样满满 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了。我们等一下等她上线之后她再聊她的部分、嗯、我的部分就是说我现在身为一个母亲，我大概只能在照顾儿子跟照顾母亲之间二选一。你看我生在台南，就是我要么就留在台南照顾我儿子，然后要么就是我得回四川去照顾我妈，我只能二选一，完全没有办法兼顾这件事。还好的是我妈现在身体还挺好的，我还不用担心，然后她也是教师退休的薪资啊，那种公务员的安排的都很好。但是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天她真的年纪就是上了七十以后，特别是七十五岁以后，或者是她现在的阶段她突然查出来有一个什么很严重的毛病的时候，那我得该怎么办？这种身份上的冲突就是、嗯就只能二选一的这种真的好难呢、啊、
我觉得虽然我妈和我女儿都在北京，但是实际上我回了北京不是我在照顾我妈，是我妈在照顾我
啊。对对啊，那也是你妈的就是现在年纪还没有那么大嘛，就是他们还完全可以作为一个 支撑我们的力量在那。像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话，其实我妈每年也是有半年的时间都来台南这边，也是会照顾我做吃饭的啊，做吃的什么的，对。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过来。然后如果他真的有生什么病，他也没有办法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我就是得做出选择，说我到底是不是要回台湾去，然后儿子就丢给我老公这样嘛。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很难，而且特别小孩子还小。
对，是这样的，特别像我们这样子的独生子女嘛。
满满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满满的妈妈又是另外一种 style 的类型的。
对
，Hello， 我是满满，我回来了。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啊，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年龄增长的话，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是佩服我妈妈。嗯，我觉得她的这种心态可能是真的是。嗯，很能够值得学习吧，就是随时都可以有一种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啊。五十多岁的是五十多岁去的，那五十多岁就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五十多岁自己就是家底都赔完了，然后又从头再来啊，而且也没有说那种就一蹶不振的那种啊，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种心态，管他的是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只要在你能够有精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尽量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就不要想太多。嗯，对，
嗯，你看这个就是了不起的妈妈。对啊，了不起的妈妈给你一个就是人生的范本，就是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榜样。
对，不过这个也有点幸存者偏差吧，我觉得说实在的，因为这种的话就是他真的就是说是比较幸运的，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这么顺利啊。
人家都说自助者天助也嘛，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就是天就是会帮助你的。如果你就是一蹶不振的，那天一定不会帮助你，一定就什么都不顺利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跟那个老人与海那种嘛，就是说像我妈妈的这种个性，就是即便她失败了，她心态她不觉得她失败了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最最有意义的，就是你可能他目前看来的话，就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嗯，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的故事，虽然他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他对吧，他没有在这种归零的情况下就过得穷困潦倒，哎，他最后慢慢的哎站住了脚跟，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感觉我妈妈的这种个性的话，她即便是在 真的就是变得穷困潦倒了，我感觉他也能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积极的心态，那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最重要的吧，所以就什么东西都就打不倒他，反正只要他还能够有这个有一线的希望，对吧，只要他还能够有一点点的资源，他总是可以尽可能的把他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这样可能已经算是最大的一种人生的成功了，我觉得这就是对吧，就是永不屈服。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的就是给自己女儿的这种，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棒的。
其实我们就是很少接受这种锻炼，我们这代人嘛，对，都是比较顺利的。
是的是的，
其实一直就是走得太顺利了，所以也确实是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想一想很有意思，那个像以前我总觉得我妈妈就是太莽撞了，然后太冒进了，对吧，就是凡事就是不会 think twice， 就她真的是就是一想到什么，可能一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干，哦，这个行动力是杠杠的，对。但是现在一想的话，确实可能这就是一对矛盾吧，行动力和你的这个思考，你有时想太多，你就是确实啥也做不了。你总是瞻前顾后，对，是啊，像我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典型的这种，我们典型的这种中年，然后生活吧就是不上不下，对吧？这种状态是最瞻前顾后的，你会觉得你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对，比如说像现在你说我要是，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也从来没有自己去创过业哈。那但是我呢，我就会很理性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去创业，从这个投入产出比啊，它是真的赶不上，可能赶不上我打工，对，可能是真的赶不上我打工。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这样一想呢，又会真的觉得自己真是太没出息了，就是，哎。没办法，就是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就是机会成本有点高吧，可能真的是得逼到这种像我妈那样子，对吧，就是到最后那就是逼上梁山，就是逼得没有办法，就只能是你必须要自己从零开始。你反正你的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今天嘛，母亲节就是就是我们不过母亲节的，就是我自己不过的，你过了吗？
我们也是，没有没有。
对，我觉得就是，
对，我现在其实很烦的一件事就是，真的是就是母亲节的时候，就是母亲节就变成一个特别的节日了，就是像我儿子他们幼稚园啊，就会就是母亲节了，然后要请他们体验当妈妈，他们就会弄一个气球，然后把自己扮成那种大肚子，然后就是一整天在学校都是扮演那个，就是你要带着那个大大的肚子去体验生活有一些什么不方便啊，然后给妈妈做什么卡片啊，然后什么的。像我同事他们幼稚园更夸张的就是说，他会请妈妈到学校里面去，然后他们就会帮妈妈洗脚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就真的很讨厌这一种，就是你干嘛要在一年中的某一天，就是把这一天真的变得很特别？你难道就不能把这个东西贯穿在你的教育里面，体会妈妈的那个辛苦？它其实不是一天的，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你整个身为人子或者身为人女，就是你一定要去体，就是去体会你妈妈的那一种。的爱啊，或者是他有爱生出来的一些很复杂的情绪啦，那些什么的，就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完全是有一点消费主义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现在洗脚这个事情太夸
张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家儿子幼稚园如果要洗脚的话，我说我一定会那天请假不让他去上学。
对啊，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就这个需求不是母亲提出来的，是吧，你既然是给母亲 过节人应该去想母亲真的要
的
是什么。
是的，是
的。
对，就是我之前是看了有一个，也是一个短视频，嗯，但是我还没有去研究，就是说他就是说母亲节这个概念好像本来就是，就是一个商业的炒作才做起来的，就美国，来自美国的一个概念嘛，
嗯，
就是它是比较有点像，嗯，就有点像是双十一的吧，双十一是一个典型的，完全是从商业的角度建立起来的，
嗯嗯嗯，
对，但是那个好像说母亲节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源头，对，所以它不像那种比如说三八妇女节。
嗯，
它背后有一个政治的一个，
嗯，
有一个
对，
就是母亲节好像也不是像说圣诞节这种什么宗教的，或者也没有纪念某一位母亲，就是把它设定为母亲节哈，
嗯，
好像就是一个确实是后面就是商业对
凭空就出来了
这种，但是我觉得今年可能就是说在母亲节的这些文章里边可能看到的一个还比较就是说打动我的，就是有一篇他就写说可能就是有一句话吧，就是一个口号，就是说祝所有的女生都有不做母亲的自由，对，就是有我也看到有一些人转了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嗯，
成为母亲这个话题也是对一个女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其实很大的一部，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结婚可能对你的生活方式都不太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成为母亲那绝对是对你生活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是的。
所以说最近有个同事在备孕嘛，
嗯，
然后我就说首先你要想一下是你是真心的是自己想成为母亲，还说只是按照社会的风俗觉得要这样做，被社会灌输观念。如果你是真心自己想成为一个母亲，那就早点生，趁自己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是吧？但如果你是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建议你再多考虑考虑。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女性，生孩子并不是说是唯一选项，很多人是在没有那个考虑思考，可能就随着这个大六啊，被文化灌输就成为了一个母亲，更多的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哎，好，没有想过不生小孩也在我的人生选项里。
对
啊，那时候就觉得是反正要生了嘛，那可能就年轻好一点，画个线，30岁左右把孩子生了，就那样。
是，
其实根本没有通盘的考虑过各种人生的可能性，哪个是更符合自己内心的。当然，我虽然现在生完孩子之后有很多乐趣，我们家孩子也比较乖啊。
有些时候我都很羡慕。就像我老公他弟弟他们两个人也是结婚的时候就讲好不要小孩的，也跟父母都讲好了然后才结婚的，然后他们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的状态就真的是挺让我们这种当妈的人羡慕的。但是我不知道说他们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也会羡慕说，哎，他好像有一个小孩也挺好的，就是这么可爱什么什么之类的。没有聊过这件事。其实我觉得要不要孩子要不要成为母亲这个选项其实跟育儿很像，就是他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就是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你很有可能你不知道你到50岁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你曾经做的那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小孩，或者是用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去养育小孩，这个事情只有等到你20-30年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知道说你会不会后悔。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没有后悔，不管到多少年我都没有后悔，就是你做了一个选择，既然已经选择那就把它做好嘛。比如说我们在育儿的时候也看很多书，包括科学育儿，为了孩子可能事业上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终归我觉得都会找到自己的路。比如像我这样子在我事业正要起步的时候怀孕，是吧，然后发展的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像孩子到了8-9岁然后之前花了很多心思来培养他的各种性格呀，还有独立自主啊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在8-9岁他几乎 已经有习惯之后，比较放心了，然后自己再做自己的事业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平衡的。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就怀孕了，也没想好啊，然后那个时候又很要忙着挣钱，然后那个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可能也就忽视了，然后等到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可能孩子的学习啊还有各方面啊思想啊都已经跑得比较偏了，那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啊很多烦了。
其实另外一种例子，其实就是我身边其实有好几对朋友都是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想生啊，各种不想生，然后等到他们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两个都四十多岁，拼命的想要生啊，然后就怀不上啊，然后就各种找办法呀，然后那时候怀不上，就这个人生吧，就是感觉好像特别的困苦，你知道吗？在这种生儿育女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上面，
他就像你那个摇了号你不买车，然后那个以后就没很不容易再有这个指标一样，所以你当时可能不知道你这是不是真心想要，或许你真的不是想要，但是你怕过了这村没有这店，怕自己将来会后悔。但我觉得当妈妈还是挺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孩子，因为孩子要成长你要陪伴，就相当于你自己再过一次童年一样，比如要去抓蝌蚪啊那些是吧，你可能没有孩子的话，你长大了你不可能再去抓蝌蚪。然后上三周陪我们家女儿去看观鸟啊。
是的是的。
你比较好的就是你感觉你会过上两份人生，一份是你比较习惯的成年人的那种已经按部就班的人生，另一个就是跟着孩子再过一遍孩子的人生，再过一次童年。
对，然后其实也会因为孩子真的会重新去学习很多你曾经根本就是不会想要学或者是没有机会去学习的东西。
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一点，就是你有时候会在你的妈妈身上看到一些缺点，然后呢你很不幸的发现好像自己也继承了。
是的。
然后你最可悲的就是千万不要在女儿身上再出现，但是又她又出现了，我觉得这种链条是很难斩断
的。是
的
是的是的。经常有些时候我讲出一些话或者是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我老公就会说你跟你妈真的很像。想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觉得说其实母亲节就是两个方面的，就是你成为母亲，然后你也生下了一个新的个体，它是因为你成为母亲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对，你想想拥有这种身份得需要一个全新的生命来成全。
对对对对。如果我们觉得成为母亲是幸福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我们的小孩，用他们的存在来成全了 你成为母亲的这个身份所体会到的一切，所获得的一切。
就像我跟我们孩子说，我想成为一个温柔的妈妈，你能成全我吗？
成全我吗？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太经典了。我们儿子应该是很难成全我的。
你能不能成为温柔的妈妈不是你的性格，是完全看你的孩子能不能成全你。
真的，所以情绪稳定不是由妈妈说了算的。所以我觉得那种身为妈妈如果面对一个特别，比如说你像你的小孩子如果有那种自闭症然后多动症这样子的小孩的话，我觉得妈妈还能够维持她的那种平和的心态，然后就是要不断的去安慰自己，然后去保持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光是我们这种正常的小孩子都已经很难维持这种母亲慈祥的这种形象了，更何况说如果小孩子真的是如果有什么病，太难了。
对啊，我就觉得这种传统文化里一定要把母亲描绘成那种 慈祥的这种角色的话、
嗯、
就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
压迫是。
嗯，像其实反正现在我就是觉得这种像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啊、还有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经济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形势啊，还有这样子一个当下啊，真的是我觉得很悲观，就是你还谁还生小孩啊，我觉得生小孩可能也会考虑到他的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对吧，能不能有一个就说超过他父辈的生活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让人担忧吧。嗯，
不是，我就说这就是台湾生育率就是居全球
倒数第
一的
原
因，就是、啊、真的啊，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低最低的，已经是负的了台湾。
哎，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啊，就是大家就会考虑说自己的孩子辈是不是能够过上跟自己父母辈更好的，比自己父母辈更好的生活。但是台湾现在的现状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辈甚至是祖父辈的人的生活相提并论。
这么惨吗？
完全没有办法。对，就是完全就是因为经济整个下滑嘛，他们是从亚洲四小龙，就是很高的那个经济成长速度，然后一路下滑到现在、
嗯、
就现在也继续下滑。
嗯，
嗯，所以年轻人就是一直在往下走，他们跟父辈跟自己的祖父辈完全就是薪资收入整个社会地位什么的都完全没有办法比了，工作机会。对，台湾跟韩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韩国是因为女性地位太低了，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嗯，
就是他的社会矛盾。但是台湾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完全真的就是因为经济情况，所以大家不愿意生小孩。
嗯，但是不是也说这种像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就是生育率也会降低吗？是吧，我就觉得这个随着这个 GDP 的走高，好像不是说生育率一般来说也是要走低的嘛，是吧，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吗？哎，我觉得这种生育愿望可能还真的是跟很多因素有关。对，就是经济是肯定是很大一块，还有妇女的地位、
嗯、
社会的支持，
嗯，
然后整个的
嗯，
当然文化也是很大的一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这种 对，其实可能但你说台湾也有很多受到那种传统的思想影响的地方，是吧，但他们应该来说就像多子多福这种无后为大这种传统的思想。对，如果这种思想比较浓厚的地方应该生育率还可以啊。
但是整体台湾的生育率就是很差，但是我身边生到三个小孩四个小孩的都有。
嗯，
嗯，但是整体
那可能就是你看嘛，就是因为你主要是在台南嘛，是吧，所以相对来说台南就是会比较传统一点，所以也是会有更多这种传统思想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就多方面的因素嘛。哎，反正现在就是比较我是比较担忧的，就是不知道我们未来会不会遇到一些就比较极端的措施，你懂的是吧，就说我们可以为了限制生育然后就是走的那么的极端。对啊，那如果为了促进生育又会做什么，就很担心啊。其实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是